我们人一生听到看到学到还有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逐渐我们产生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巨变。比如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在几个小时内死亡。那么地震中存活下来的人，他好像做了噩梦一般，他发现他一生所积蓄的钱财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今生有酒今生醉，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所以他紧紧地抓住了现在。从此他的人生就不再为以后存钱了，这就是他的人生观的改变，他的人生轨迹的改变。大家也听说过中国在1920年代和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宋尚杰，他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他信主以后愿意回国来传扬福音。他在从美国坐船回中国的，在太平洋上，他把他的化学博士的毕业学位，他在风中他就扔到大海里去了。这个学位在20年代30年代，一个美国的博士在中国可以得到像清华北大著名的学校的高薪的教授的职位，这样的让人羡慕的一个成就，他在太平洋上就这样就飘落了。在他看来，这一张文凭就是一张纸，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价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我们中间有还有没有信耶稣的？你在过去的一生当中积累了你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没有发生巨变的话，照着我们人本来的样子，按照本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走的话，你知道这条道路是引向地狱的，你需要一个巨变，是180度的回转，否则是处于极其危险的状况。那么那些信徒们，你们也要听这样的讲道，因为你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基督做了改变以后，我们常常的走错，需要调整。比如说你一出生就受了洗礼，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甚至这个家庭历代都是基督徒，你在圣经立场上保守，坚持圣经无误，对律法实践认真的对待，严格的遵守，心里火热，热心在教会服事，在行为上无可指摘，大家都公认你是很好的基督徒。即使这样的人，我想我们中间有不少是这样的人，都有一种危险，就如同保罗所说的危险。我要提醒不信的和信的，我们都有各自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要么我们的价值观发生180度的巨变，要么在已经巨变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上帝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调整，免得落入了迷惑。今天我要讲的中心的意思是说，对基督的深刻认识使信徒彻 彻底改变对有益之事甚至万事的态度，使信徒愿意为主丢弃一切。前面说是价值观，后面是人生观，也就是说对基督的深刻的认识，在价值观上使信徒彻底改变对有益之事甚至万事的态度，在人生观上对信徒来说，他愿意为主丢弃一切。所以以巨变为题，我们分价值的巨变，也就是价值观的巨大改变，巨变的缘由原因，第三个人生的巨变，也就是人生观的巨变。首先我们看价值的巨变。价值观，这个东西有价值，这个东西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是有益处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益处的，或者是有害的，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但是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看上帝是怎么样的要我们判断。好，我们就看什么是有益的，看保罗所说的有益的。大家看3:7，只是我先前以为有我有益的。所以这个以为有益的呢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指前面他说的第4开始，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也可以靠着了。我第8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我是热心的，我是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就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先前以为有益的。那么什么是保罗所说的有益的呢？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保罗为什么认为这些是有益的呢？我受了割礼，我是法利赛人，我是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就是对保罗有益呢？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1:21，往前翻1:21。1:21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地方保罗在讲他有益处，那么这个地方的益处是什么呢？往下看第23，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在说死了就有益处，那么后面说了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也就是说情愿离世和我死了是相对应的，与基督同在就是有益处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保罗在同样一封书信中说，什么叫益处呢？就是与基督同在，也就是保罗说现在对我有益处，就是与基督同在就是有益处。那么我先前以为有益处的是那些东西，但是他说我现在以为有益处的就是与基督同在。但大家会问这个，就是看第21，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便有益处，那么死了有益处，那么活着的话是基督，不也是与基督同在吗？为什么他说死了就有益处呢？原来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是益处，死了的话是益处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再看23，我正在两难之间，也就是说这两个对他都是好事。那么他在这个两个好处之间，他在选择的时候，他说的死了更有益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23后半段，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这个好的无比的话，看原文和英文的话，他是说比前面更好的很多的意思， far better 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保罗的现在看来，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有益处的，我死了的话益处更大。也就是说活着就是基督的话，就是与基督联合是有益处的， 死了以后与基督同在也是有益处的。实际上这两个是不能分割的。他保罗不是说的我活着的时候是与基督联合，我死了的时候我在基督外面，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属基督的人，他是属于基督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从这个话来看，我们看到了保罗现在所说的益处呢，是指与基督联合的同在就是益处。这个有些绕口，与基督同联合的同在，联合本身就是同在，这个对保罗是个益处。简单的说，基督就是他的益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再回到三章八节的最后部分，三章八节还是腓立比书，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看，他把这些一切都放在后面，他要得着基督，看得出基督是他的益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又说到了一次，在他里面联合。基督，基督联合，然后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所以这三个看起来在一起，联合同在，又是基督得着基督，所以简单说，基督就是他的益处。再细说的话，与基督联合是他的益处，与基督同在是他的益处，在他里面就是他的益处。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益处。而那些第八天受割礼我是法利赛人的话，他说是先前与我有益的了。好，这个与益处呢，就是与基督同在联合的益处，不是简单的与基督在一起这样的益处。大家想一想，这个它是葡萄树和葡萄枝在里在一起接在里面的那种才叫益处，而不是基督在这儿我在他旁边才是益处。我们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个人看个人的手机，这个人两个人在一起跟不在一起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好像是与基督同在，常常来教会敬拜，常常的读经祷告，但是你这个树枝没有在基督里面，你受了洗礼，你也热心的服侍，你跟保罗一样热心，是大大的热心，你在律法上没有指摘，所有人都认为你是好的基督徒，所以一看就是你与基督同在。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你同在，你与基督同在也可能就是你与基督在一起，但是你看你的手机而已。但是你与基督的生命的连接，这个是你的重点。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我应该去教会了，我要不去教会的话，大家可能认为我这个人好像不敬虔，这个不是 point， 这不是要点。最关键的，什么是益处？你去了教会以后，让人家都觉得哇，你的祷告会你在参加，真敬虔，那个不是你的益处。你的益处是你与基督同在联合，那叫益处。所以你始终的在你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都要在这个核心上，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吗？是为了给别人看吗？我们有多少事情是给别人看的呢？如果你以为做一件事让别人给你看，然后让人觉得你很好，你自己好像得了益处，但是你与基督的联合上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这个不是你的益处，你在浪费你的时间。所以是先前以为与你有益的。 我们就要调整，基督徒就要调整。什么叫做益处？因为我做什么事情的话，因为有益我才做，没有益处我还做什么呢？但是这个益处悄悄的，肉体和撒旦世界悄悄的给你改变，都说这是对你好的，那个也对你好。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益处，假冒为善的，他一生都在为着自己的益处，但是在上帝面前，那火眼金睛的上帝，那烈火一样的上帝面前，你与基督在一起不在一起，那是显然的。你就像一个叶子，是个画的一个叶子，粘在了，绑在了耶稣的树上。到时候，这个没有生命的叶子，一定要扔到火里去的。枯干的树枝一定要扔到火里面去的，因为它外面，它积累了很多很多有益的东西，就像保罗一样，各方面看都是金钱的，但是它最核心的部分没有了。保罗在说这个呢，那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与我有损了。那什么叫有损呢？有损，他说在三章七节，只是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了。那么这句话损的意思往前看呢，也就是说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也可以靠着了。他说是靠着肉体就是与我有损的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损。那么为什么靠着肉体就是有损呢？再往前看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你发现没有，靠着肉体的会怎么样呢？就是不再以神的灵敬拜了，不再以基督夸口了。这个夸口的意思是指非常的自信的意思，非常的 trust something， 所以他夸口。那么靠着肉体的话，是靠着肉体来夸口。你一旦靠了肉体的话，你就不再以神的灵敬拜了，你不再指着主夸口了。所以当你靠着肉体的时候，你就不再靠神的灵，不再靠基督夸口了，或者是部分的不靠了。也就是说基督的荣光受损了。基督对保罗来说那是他所有的益处，是他的全部，但是这样的一个满月他受损了，对基督的受损，基督的荣光亏缺了，基督的荣耀对保罗来说就是受损了，我也受损。比如说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是100%基督的功劳，没有你一丁点的份儿，你在救恩上没有任何的贡献，你就是一个死人被上帝吹了一口气活过来的，你就是这么一个救恩下活下来的人。但是有的人说，不不不不，至少我的信心，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得救了。若没有我信的话，你看人家都没信，我信了，若没有我的信的话，上帝的救恩就到不了我这里。这就是亚米念派的观点，上帝在十字架上把救恩都做好了，礼物就放在你的面前，你要伸手去接它，你就成就了这个救恩。 available， 这个救恩就在你面前等着你拿，你拿了你就得救了，没拿的你就灭亡了。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你拿和不拿，是在救恩上有份的。但是错了，你就是1%的把救恩的功劳归给你自己，这个原来是100%的基督的荣耀，你把这100%基督荣耀全部都是基督所做的，上帝所做的，你拿出来一点点说不不不，这个是我做的，或者是这个是某某某做的，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窃取了上帝的荣耀。上帝断不把他的荣耀给任何人，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救恩上，我觉得我很谦卑，所以我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话，别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进去，别人都不爱去我还是耐着性子去听了，所以我得救了。或者说你能够去天堂的话，还以为啊，你看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不信的人都这么想，没做什么坏事我应该去天堂。你不知道吗？救恩是完全是上帝的荣耀，你在窃取上帝的荣耀。我很敬虔，所以上帝审判的时候，我这么敬虔的人应该没有事吧。你不知道你在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为什么上帝要定你为无罪吗？是100%都是基督的功劳。但是你多在那一项，因为我敬虔所以应该没事吧，你在窃取那基督的荣耀，这个就是有损的。你的敬虔，你的信心，你的爱主，你的侍奉，你的热心，如果都成了你的多少有点倚靠的东西，我还不错，耶稣基督明天再来的话，我好像过了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是有祸了，因为你的敬虔反而成了你的绊脚石。你在倚靠一个被造的东西，你在倚靠你自己，你只不过是一个被造物，你在身上贴的金子也不过是一个土上面贴的一个金子，毫无价值。你必须倚靠那造天地的主，那创造主耶稣基督，他为你成就了所有的一切，你没有半点的功劳。你是敬虔吗？那是因为上帝的灵在你里面，他的荣光显现，你没有任何的功劳。你在上帝面前你必须彻底的谦卑。不信的人呐，你还在以为你自己做得不错吗？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人人都犯了罪，哪一个能够尽心尽性的爱主？但是耶稣基督他降下来了，他来救人，他成就了这个救恩，这就是他的功劳。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能再说出来，可能都不敢说，但在心里面如果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求神赦免，让我们悔改。我们必须在基督下完全的俯伏敬拜，这是我们的创造主，连我们的救恩上我们都一点都没有份，我们完全是个乞丐，他从尘土中高举，把我们高举到神的那里，让我们与他能够有永生。你知道什么叫益处吗？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同在，在天堂就是这样的益处。而这个真正的益处是基督为你所做的，这就是基督，他给了你益处，他的益处就是自己，他把自己的命都舍下来了，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就是要给你这个益处。你不信吗？上帝拣选的，他必然让你相信。你就不再夸口自己了，都靠着主夸口。这就是上帝的救赎。有损，为什么有损呢？这些看起来的好东西， 成了你的倚靠，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话，就亏缺了基督的荣耀，就成为有损的了。保罗所过去夸口的那一切都成了有损的。那法利赛人看见基督就恨他，他所倚靠的那些自己的义全都成了有损的了。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对不信的来说是巨变，对信的人来说，大家思考，我的价值观，我的益处和有损，到底是不是与上帝所说的是一样的？是不是基督是我的标准？唯以认识耶稣为至宝。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在问，这件事情是对我有益的吗？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与基督联合吗？是帮助我使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吗？是帮助我与神亲近吗？另外一件事来的话，我就要问，这件事对我是否是有损呢？是不是我在窃取上帝的荣耀呢？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假冒为善呢？我并不是说你敬虔不好，你信主不好，你读经不好，但是你要注意那肉体的危险，那撒旦的危险，他要引导你靠着这些，靠着你自己的夸口，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这个上帝面前是犯罪，是在拜偶像。你把你自己的那点好东西当成一个可以靠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原来是上帝应该靠的，就在那百分之百中，那百分之一是也是上帝的位置。你把那个百分之一的上帝的位置你拿下来以后，你自己坐在那里享受你自己的敬拜了，这百分之一就是你的偶像。大家要警醒，那先前与我有益的，在现在看为有损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价值观的巨变。那么什么能使一个价值观产生这么大的变化？保罗从一个逼迫教会的变成了为基督都不要命的人了。这就是巨变的缘由原因，就是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意思是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超越了一切。至宝是指他的超越一切的意思，认识基督就是基督的知识。好，什么能使人产生如此的价值观的变化呢？就是因为认识了耶稣，而且知道耶稣的知识是超过了你所有的，你的知识，你的经验，所有的一切，超过了宇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但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保罗在这儿的说着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在这篇书，这张书上，这卷书上说的是什么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章5-11节。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回顾我所认识的保罗所认识的耶稣基督。2章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保罗认识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 他是上帝，这个上帝就超越了一切了。他又是人，这个奥秘又是超越一切。大哉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就看到这个，保罗已经就不能再理解，这叫做基督的爱长阔高深，超过我们的理解。那么基督他的身份，上帝取了人的样子，这是他的身份。然后他的性格，他的特征呢，虚己，卑微自己。这一位上帝，他居然是一个虚己的人，倒空自己的人，和一个卑微的人。如果你在世界上找一个最谦卑的人的话，你找到了，就是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骄傲的人。我们看世界上有很多骄傲的人，他们举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最应该骄傲的人是耶稣，因为他是上帝，他看的这一切比我们任何一个应该骄傲的人更值得骄傲。但是这么一位上帝却成了最为谦卑的人。他存心顺服，他所做的是一件事，就是顺服。他的性格就是虚己和谦卑，他所做的归纳起来就是顺服 obedience。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你在世界上找一个顺服的人吗？最顺服的人就是耶稣，而最不应该顺服的就是上帝。因为上帝他不需要顺服谁，因为他都是造了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来顺服他自己的。但是这位上帝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它是羞辱，它是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要受咒诅。大家对咒诅这个概念可能印象不深，还记得约书亚打下耶利哥城以后，他立了一个咒诅，说谁要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立城门，他的长子和幼子就要死亡。这就是上帝的咒诅，愿耶和华咒诅这样立城门的人。五百年后有一个人，一家人在立这个城门，长子和幼子当场死亡。也就是说，上帝的咒诅不管过多少年，他的咒诅必然临到。你知道我们人有咒诅吗？上帝对亚当说，亚当是代表着人类，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也就是意思说，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这就是上帝的咒诅。不管多少年，1000年、6000年、8000年，这个咒诅就像一个利剑一样，它随时会临到。审判的时候必然临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而这个咒诅就在审判的时候是必然的。你想一想，你有没有犯过罪？你觉得犯罪你是个小罪吗？亚当夏娃那个犯的罪，他就是没有听神的话，不让他吃，他吃了。像这样的罪你犯了多少？这个咒诅像利剑一样，500年后、5000年后，他必然临到。但是耶稣基督他成了肉身以后，他上了这个十字架，他成了咒诅，他为那个信他的人，就是在他里面的人，他成了咒诅。 他是最不应该受咒诅的，因为他没有犯罪。那不知罪的却成了罪，他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个咒诅就被上帝咒诅在耶稣身上以后，那信他的人，你身上的咒诅没有了，在基督里面的再不被定罪了， condemnation 不被定罪了，咒诅就已经被上帝，因为加在耶稣身上，你的咒诅就没有了，就挪开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以认识他为至宝。那么这样的知识，它是一个个人性的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不是你脑子里的，不单单是你脑子里的知识。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第三章七节，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是我的主啊。这个我的就是一个非常的个人化的一个词，就是叫 personal， 就是你自己经历的，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哦，耶稣是一个主，是一个上帝，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外面有人告诉你，这外面有一个孩子被车撞死了，你可能说，哦，是吗？哦，挺可怜的。但是那个人说是你的孩子的话，你可能会瘫在地上。这个一个孩子和你的孩子，这个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东西，它是你生命的一个东西，是我的主啊。那个上十字架的，那不是一个人，就基督上了十字架，那是我的主，是为了我的罪，为了我的咒诅上的呀。你如果只是一个，哦，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你在坐在这以后，我知道，我听了一百遍了，我都听腻了的话，你错了。这个先前与你有益的，你如果没有成为你个人的知识的话，都是有损的。你知道清教徒说吗？可悲的是，在教堂里头听了一千次讲道，满载着讲道走入地狱的人，他满脑子全部都是知识，但是主耶稣不是我的主，我主耶稣基督不是我的 personal knowledge， 只是我的一个 knowledge。 可悲啊，我希望我每一个人千万不要以你知道耶稣基督为满足，这个成了有害的东西了，反而是某种意义上是有害的，因为你以为你知道了。但是保罗在这时说的是我主，如果没有到你的心里的话，我告诉你是对你有害的。你必须向神祈祷，愿这个知识真的到你的心里面，这个种子到你的草土里头，忍耐着结实。你若不懂这个，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都没有用处，你就是脸上身上贴满了金条金子都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全是有损的，因为你与基督没有关系，你与基督没有联合，你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你以为的益处全是有损的，你实在是浪费你的时间。不要这样，这个 personal knowledge 或者叫 experiential knowledge， 体验式的真理，经历性的真理，你要祈求，你必须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你如果只停留在脑子里，从脑子到这个心里一辈子没有走完的话，你就是失落了。基督与你没有关系，你没有与基督连上，你是一个失丧的人。很抱歉，地狱的火， 那里是与上帝隔离的地方，你知道吗？有义就是与基督同在，那无义有损就是与不与基督同在，那就是地狱。你不能在今生与基督联合，与他没有关系。那只有一个地方为你存留，就是基督不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在那里都晚了，在那里你跪下来也晚了。这个知识要成为你的至宝。就像一个人，他在田里头看见一个宝贝，他舍弃了一切买这块地，要那个宝贝。不要像那年轻的财主，耶稣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所看重的价值和基督相比，基督在这儿。我不知道你所看重的那些东西，无论是孩子，还是你的学位，还是你的知识，还是你的金钱，和基督相比是怎么一个位置？大家考虑一下，外面是基督徒，不一定是像保罗这样的基督徒。为什么发生巨变呢？是因为认识到了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为了我，为了我这样的罪人，最不应该拯救的罪人，他受了咒诅，而且他顺服到了完美的程度，毫无瑕疵。他把这件衣服又赐给了满身都是罪的人。当你认识到这位救主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这就是第三部分，人生的改变了。人生会发生巨变的。当你认识到这位宝贝的时候，你就不走了。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了。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了，他已经丢弃了。就说他一旦认识了以后，他已经舍弃了一切所有的，或者一切所有的，人家拿去的话就拿去吧。 So what? 什么了？粪土了。那什么叫做丢弃万事呢？是不是不要家庭，不要工作，我不要孩子，我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丢弃家庭呢？有这个层面。像税吏马太，你跟从我吧，他立马跟从。渔夫跟从我吧，彼得安德鲁立刻跟从，保罗立刻跟从，他们是舍弃一切了。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大卫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就是他的心渴慕，他一切在太阳光面前，一切的蜡烛都好像都暗淡了。这就是丢弃一切了。这是一种叫做丢弃万事，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还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保罗不是说自己和使徒在这样，保罗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在说这样的一个话语。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说，我已经丢弃万事了，然后再过了一段之后，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他在对你我在说话。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看人心，你是否从心里头愿意为主丢弃一切，看作粪土。也就是说，神什么时候说我要这个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你的了。你要那个的时候，这也是你的，全都是你的。我虽然现在时机没到，现在还不合适，还没有到达了丢弃万事的时候，但是我在心里都预备好了，上帝，你随时随地都是你的，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献上了，放在祭坛上了，你能把祭坛上的你再拿回来以后归自己用吗？保罗在对你和我说话，丢弃万事，你是否从心里头愿意如此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你要献上。亚伯拉罕最宝贝的就是他这个儿子，就这个儿子就代表了他的一切，要他献上。亚伯拉罕毫不迟延，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这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与上帝这个关系，顺服上帝是他的绝对优先，所有的一切在他看来好，远远不重要。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也是为主丢弃了一切啊。那我们再看上帝，他是不是丢弃了一切呢？他把他最宝贝的儿子赐给了最肮脏的人，他丢弃了一切，所以他对我们说，你要丢弃一切，献上为活祭。但是上帝又怜悯亚伯拉罕，当你真正的把一切都献上的时候，他又怜悯他，用一个羊来代替。这就是上帝，他要你献上一切，但他又心存怜悯，在你不能行的时候，他又赦免你，顾念你。这就是上帝。我们省察一下我们内心，我们心里看重很多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宝贝。我问一下，你是否把基督和基督教信仰当成其中的一个宝贝呢？我在做十件二十件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要敬拜神，有一件事情是要认识基督。哎，我得做呀，这不做也没有永生啊。你看保罗，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你的这些宝贝，个个都是宝贝，你抓呀抓呀，都抓的都不够了，还有基督这个宝贝，我也得抓这个。基督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上帝在这说的是看作粪土的话，意思就说到，基督与你所看重的一切就像天壤之别一样，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就像天高过地。耶稣基督高过你身上的所有的那些被造物，包括你自己。我看重这个孩子，那是宝贝。我看重这个学习，这个学位我要拿不到的话，我都快垮掉了，我都快精神失常了。我爱我的人，如果他最后不答应我的求婚的话，我都成精神病了。这些东西看的那就是高。基督在哪儿呢？我得想一想在哪儿。但上帝说，基督耶稣为至宝，你这些是被造，就像创造和被造的差别一样，像天和地的差别一样， 他要你看万事如粪土，为主你丢弃一切。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否在这个方向在努力呢？你是否在不断的调整我看这些万事的这个分量和我看基督的分量，是一天一天的基督在升高，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还是过了多少年也是差不多，我仍然看这些事情很重要，仍然看基督也比较重要呢？这是一个标尺一样，你跟五年前比较一下，你愿意为基督丢弃的事情多了呢，还是差不多呢？你看这些事情看粪土的程度，你是越来越多看成粪土呢，还是一直都是很重要，甚至越来越重要？这份工作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我丢了的话我都发抖。我们想一想，当你把基督的分量降低的时候，偶像林立。约翰加尔文说，我们人心是偶像工厂，你没有了上帝的时候，个个都成了你的上帝，偶像太多了。当基督升起的时候，光升起的时候，这些黑暗们有损的事情躲都躲不了，赶紧跑。在我们这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断的思想，我这一个月，这一年，这十年来，我在往哪条路上走？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还是我的抱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沉重，然后我自己安慰自己啊，背着十字架真受苦啊！你都背了什么东西？愿上帝引导我们，靠着上帝的尺度来量我们自己，我们是怎样的人。当我们知道自己又在犯罪，又在向神指引的方向，保罗说我要竭力向前的时候，我倒是竭力往后跑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我们来祈求怜悯， turn 悔改，悔改。我们基督徒需要悔改，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有损的当成有益的，也是需要180度，有的时候这是需要180度的大回转。这就是我们的主，价值观发生改变了，是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的人生都改变了。那么人生的改变，随着我认识基督的程度，我的人生改变更大。你要认识他吗？你知道你人生和价值观的改变在于哪里吗？就在于认识耶稣。你怎么认识他吗？你不是在那儿苦思冥想认识他，在他的话语当中，上帝启示了耶稣基督，不是你想出来的耶稣基督。你看这个万事万物，你想不到耶稣基督，上帝启示了。你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特别的要重视讲道，听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福音要借着讲道，要向你传讲。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深入到你的心里。你突然就认识到了，这个才是宝贝。原来我的那是偶像。殷勤的，靠着上帝指定的蒙恩的渠道，神的话语，特别是讲道，还有祈祷，还有圣礼、圣餐和洗礼，忠实的利用一切的机会，俯伏在神的话语之下。在祷告之下，不要偷懒，竭尽全力地认识这位我主耶稣基督，就像雅各 与神摔跤一样，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肯放手。你要祈祷，若没有神把基督的知识从你的头脑落在你的心里，你绝不放手。你就拼命的祈祷，拼命的看神的话语，拼命的到教会来听到。你就是一个祈求，神啊，你让我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也可以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看万事如粪土，因为我认识了我主耶稣基督。愿他的名得到称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跪在他的面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荣耀归给父神。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上帝天父，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像我们的判断一样，我们常常错误。但是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引向地狱的错误。主啊，怜悯我们。那引向灭亡的路是宽的，走的人也多，那引向永生的路是窄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不看那些世界人所追求的那些宝物，不要让我追求，我发现我的追求跟世界的追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除了多一样基督以外。主啊，求你不要成为不冷不热的，半信半疑的，又要世界又要主的基督徒。让我丢弃一切，走这个窄路，看万事如粪土。虽然我现在不能做到，但是我相信我每一天都往这个方向努力。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愿你的旨意成全，愿基督在我们心里长成，愿我们在基督的样式上有份，慢慢成为基督的样式，恢复你所造的人的形象，预备我们在天上敬拜那羔羊和上帝天父。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